语节目。
欢迎收听 MyJam 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31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当局与台湾民进党政府在疫苗问题上的隔空交火似乎有越演越烈之势。继北京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前声称台湾从日本取得阿斯利康疫苗是借疫苗谋独不会得逞之后，另外一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除了质疑日本是否有足够的疫苗提供给台湾之外，还表示疫苗不应该成为政治工具。而針對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接連對日本援台疫苗問題上的發言，台灣的民進黨同一日發起反擊，痛批中共才是阻撓台灣取得國際疫苗的幕後黑手，而且借疫苗議題分化台灣。據路透社報導，北韓官方媒體星期一批評美國和南韓最近終止了一項限制南韓彈道導彈發展的協議，說這個是華盛頓可恥的雙重交易的表現。南韓總統文在寅本月較早時候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首次峰會之後，宣布廢除將南韓發展彈道導彈的射程限制在800公里的聯合導彈準則。北韓官方的朝中社刊登一篇被稱為國際事務評論家金明哲的文章，指責美國在試圖禁止平壤發展彈道導彈的時候採用雙重的標準。文章說，美國雖然口惠於對話，卻是全神貫注於對抗，終止指導方針的步驟是美國對北韓敵對政策和他們可恥的雙重交易的明證。文章說，北韓的目標是美國而不是南韓軍隊，北韓將以實力換實力的原則對抗美國。北韓的官媒的文章還批評文在寅對終止指導方針表示歡迎，說這個是令人厭惡的不體面的。北韓官媒還說，既然美國和南韓當局明確表示了他們的侵略野心，他們就沒有任何理由指責北韓加強自衛的能力。總部設在德國慕尼克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5月29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中國當局最近判處人在新疆的世維會主席多里坤艾沙的胞弟胡史塔爾艾沙無期徒刑。世維會說，中國當局這個判決已經在當日被自由亞洲電台證實。世維會成立於2004年4月，被認為是爭取新疆獨立的主要組織。世維會曾經表示，該組織不支持、不鼓勵、不行使武裝戰爭來到爭取新疆獨立，並且敦促中國當局尊重維吾爾人的政治歸屬，通過民主的方式來到解決雙方的爭端。世維會發布一份新聞稿，引述世維會主席多里坤艾沙說，聽到這個消息令他心碎，他弟弟是一個無辜的人。多里坤艾沙還說，他弟弟遭判重刑完全是代他受過，他被懲罰是因為他作為人權維護者而從事的活動和工作。他說，這是他連續第三年收到令他心碎的壞消息。他說2019年獲悉他的母親在一個拘留營離世，2020年在一家宣傳意味濃厚的報紙上看到父親的死訊，現在是2021年又聽到弟弟被判無期徒刑的消息。他說，中國政府是在運用人質外交來到試圖讓他和海外的維吾爾人噤聲。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杨恒坤在他被控间谍案上个星期四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的前夕，曾经要求法官不要将中国在审判他时候的审判记录作为呈堂的证据，因为他曾经遭到刑讯逼供。路透社和澳大利亚媒体引述杨恒坤在庭审结束之后传递给家人和朋友的信息报道，说杨恒坤还在开庭的时候向法官说，他对澳中关系恶化可能对他的庭审结果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心。杨恒坤对法官说，如果由于政治压力或者国际关系不好而以国家安全作为藉口作出一项错误的判决将是好不好。上个星期四法院开庭的时候，中国当局曾经以事涉国家机密为藉口拒绝让杨恒坤的家人或者澳大利亚领事官员出庭旁听。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傅关汉当日是到了法庭的门口，仍然被拒之门外。傅关汉当时除了对旁听被拒深表遗憾之外，还向媒体说，杨恒坤的案件缺乏透明度，因此澳大利亚认为这个是一宗的任意拘捕。据美联社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反对者星期日似乎接近达成一项的联合协议，这个协议可能会结束这位以色列总理长达12年的统治。纳夫塔利贝内特是小党亚米纳党的领导人，亦都是3月23号大选之后一位关键的人物，预计他会是宣布自己决定加入寻求推翻内塔尼亚胡的各种反对者的行列。而 以色列媒体话，该党成员星期日较早时候赞同呢个决定。如果贝内特坚持到底，内塔尼亚胡呢位前助手将会喺结束内塔尼亚胡创纪录嘅任期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以色列媒体话，贝内特同埋反对派领导人亚尔拉皮德将会就一项权力分享协议达成一致，佢哋将会喺未来四年轮流担任总理一职。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哋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feng.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开始我们今天的时事经纬环节。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去年立法会35+初选，2月28号被警方以国安法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36名被告首次提堂之后不准保释被还押3个月之后，连同其余11名获准保释的被告星期一再次提堂，控方申请将案件再押后至7月8号提讯，以进行转介高等法院审理的交付程序，获法官批准。有被告代表律师要求控方交代审讯是否公开进行，会否有陪审团，以及控方认为案中各被告涉案的严重性。代表律师认为这些元素影响审讯是否公平，以及各被告决定认罪与否和答辩方向。不过法官听取辩方申请后未有批准。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半年后，香港警方国安处今年1月6号突然进行大搜捕，拘捕53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策划和参与去年35+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中47人2月28号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称为香港228事件。民主派初选47人案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涉案的被告包括56岁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33岁的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乐轩、33岁的前民阵召集人岑子杰、24岁正在监狱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同埋27岁的前区议员岑傲辉等人，涵盖民主派最激进同埋最温和的政治光谱。各被告3月1号首次被带上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方表示有大量数码资料要做验证，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到5月31号再提讯，并且反对各被告保释。经过4日4夜的马拉松保释聆讯，最终只有11名被告以极严苛的条件获准保释，其余36人需要还押拘留所。36名民主派被告被还押3个月之后，连同其余11名获准保释的被告，星期一即是5月31号再次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在酷热和大骤雨的恶劣天气之下，仍然有大约200名市民到法庭旁听声援各被告，有市民高举标语和高呼口号。
香港人，
法庭提讯之前，多家香港传媒报道，控方打算申请将案件再次押后到7月8号再提讯，以进行转介高等法院审理的交付程序，意味各被告面对的控罪最高刑罚由区域法院的7年监禁提高至高等法院审理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到法庭旁听的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么多市民到法庭旁听声援各被告，反映社会有很多人不满国安法之下未审先囚的情况。他批评控方未有足够证据就提出检控，又拒绝大部分被告的保释，令人质疑审讯是不是公平公正。
即是我觉得如果你未查完，我估计就都是这样说的了。哇，还要不知搞多少个月几多年才查完。咁你咪查囉，你咪放返啲人出嚟先囉，係咪？你做咩要塌起啲人啫？即係香港要我唔係咁做嘢㗎嘛。咁所以大家你睇咁多人喺度，都大家都好慶啦。
代表律政司嘅高级检控官罗天伟开庭嘅时候，向负责本案嘅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申请，将案件再次押后到7月8号下午2点喺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讯，以进行转介高等法院审理嘅交付程序。代表袁家慧的资深大律师奇志表示，本案的控罪涉及暂新的法例，各被告必须得知控方所指的控罪元素是什么，又认为法庭应该给予更多时间让律师代表给予被告法律意见。代表梁国雄、岑子杰和岑傲辉的大律师黄宇日表示，控方应该在转介高等法院审理的时候清楚交代三点，包括审讯是不是公开进行，会不会有陪审团，同埋控方认为案中47名被告的案情严重性属于国安法第22条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定名的首要分子积极参与定是参与的角色，因为相关刑罚有所不同。黄宇日强调，各被告有必要得到这些资料，因为这些元素影响审讯是不是公平，和各被告决定认罪与否和答辩方向。黄宇日表示，公平审讯受到基本法保障，他引用终审法院在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及的国安法控罪保释申请的判词提及，港区国安法包含了基本法所保障的权利。另一名辩方大律师马维坤表示，他采纳资深大律师奇志和大律师黄宇日两个人的观点，他认为控辩双方就控罪有争议，在案件进行交付程序之前或者需要进行初级侦讯。法官苏慧德听取辩方申请之后未有批准，他表示根据裁判官条例，法庭无权要求控方说明国安法之下采用审讯形式，只是能够留待辩方直接向控方查询详情。他又表示明白案件的复杂性，如果被告需要更多的时间索取法律指示，可以在7月5号或者之前申请押后提讯日。法庭提醒各被告，他们在下次提讯日，即是7月8号至少7日之前，会收到控方有关案中的证据，包括证人口供等的文件。被告在提讯日需要决定是不是要进行初级侦讯，如果需要将会在裁判法院进行，由控辩双方传召证人争辩，有结果之后才处理答辩。如果被告认为没有需要进行初级侦讯，就会在答辩后转介高等法院审讯或者判刑。到法庭旁听的工党前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控方申请转介到高等法院审讯，但是各被告到目前为止都未知道控罪的详细内容，就算他们想认罪都不知道要认什么罪。
决定7月8号回来呢，他们都要决定是不是认罪啦。但是认罪呢，其实认些什么罪，那个罪引致的刑罚，其实在国安法里面有三级，刚才个辩方律师都有讲啦，即是其实他是究竟判三年以下，定是三年至十年呢，定是十年至无期徒刑呢？ 咁呢一個刑罰都唔話清楚俾佢哋聽，咁到時又要佢認，咁你認啲乜嘢？又唔同佢哋解釋，又唔肯講明，即係究竟去到高院嘅審訊咧，將來如果係唔認罪嘅話，個審訊係咪會冇呢個陪審團咧？係咪公開審訊都唔知？咁即係叫辯方點樣樣去認罪咧？如果唔認嘅話咧，咁你又損失咗嗰三分之一嘅可以減刑嗰、那個、那個那個安排啦。
张超雄又质疑控方的安排对辩方并不公平，但是法庭对辩方的申请并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转介到高等法院审理。他批评今次的处理看不到公义。
但是我们很可惜，就是见到法庭就并没有作出一个正面的回应，而只是知道转了去高院，高院的刑罚就可以这么严重了。咁但係自己究竟係咪犯咗個咁嚴重嘅刑罰嘅罪行呢？又唔知咁樣，所以即係成件事，我覺得真係我睇唔到一個公義咯。即係我估唔到嗰、那個法庭嗰、那個、那個審訊係冇辦法做到，至少係有個公平一個讓嗰個辯方都有一個合理嘅一個條件同埋資訊，去決定佢下一步應該點樣做咯。
張超雄又表示，大部分國安法嘅被告未審先囚，佢認同國安法有產生所謂嘅震攝效果。
嗰個震攝嘅效果係即係其實會令到所有人都好驚啦，即係估唔到一班希望推動民主、只係參加咗初選嘅人會，即係面對一個咁重嘅刑罰啦，咁所以即係我諗呢個係令到成個社會都窒曬嘅，咁我相信個效果已經做超額完成㗎啦。
張超雄質疑呢啲所謂震攝嘅效果對香港整體社會唔會有正面嘅影響，甚至影響香港原有嘅多元同埋開放性嘅社會氣氛。佢估計之後六四、七一呢啲敏感日子，當局都唔會再俾市民發聲。
個問題係除咗震攝喺呢方面之外，其他嘢即係成個社會係咪仍然係可以繼續咁樣行落去呢？即係我哋係咪仲係一個開放社會？我哋仲係咪一個國際社會？我哋香港嘅好多過去賴以成功嘅我哋嗰、那個司法嘅獨立啊，我哋嘅法治啊，我哋即係成個社會嘅一個開放嘅即係資訊啊，各方面係咪仲可以咁樣呢？我就好懷疑啦。即係今時今日已經大家都即係唔敢再講，唔敢再表達，個震攝亦都好強。嚟緊六四又話所有嘢都即係呢啲嘅集會都係非法。咁我相信七一亦都唔會俾即係七一遊行。咁個社會變成無聲，但係人民嗰個感覺唔係冇嗰個不滿㗎嘛。
案中十一名获准保释的被告当中，其中八个人可以按原有的条件继续保释，而郑达雄、柯耀林和李宇信的保释条件部分有更改，亦都可以继续保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在星期日重开六四纪念馆，并且举办新的年度主题展览《连结八九民运与香港》，并且设有小的长区是给市民献花悼念。是由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距离六四事件32周年纪念日还有倒数5日，香港警方连续第二年以新冠肺炎疫情和限聚令为理由，反对支联会原定星期日即是5月30日发起的无忘六四大游行，和星期五即是6月4日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 支聯會就警方的決定向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星期六即是5月29日召開聆訊之後，委員會決定駁回上訴，維持警方的決定。支聯會隨即宣布不能夠在合法的情況下舉辦六四遊行和燭光集會，即時停止相關宣傳。六四當晚支聯會常委和義工都不會以組織名義進入維園，今年可能是維園32年來首次沒有六四燭光如海的畫面。因應今年維園六四燭光集會再次被禁止，支聯會星期日重開六四紀念館，舉行新年度的主題展覽《八九民運與香港圖片展》。支聯會秘書蔡耀昌聯同三名常委召開記者會，介紹展覽內容和館內的新安排。主題展負責人盧偉明表示，今次的圖片展透過展板簡述八九民運的歷程和香港人的支援角色，希望由不同的面向回顧這一段歷史和反思今日的香港。盧偉明表示，今年警方再次以疫情為理由禁止支聯會舉辦無忘六四大遊行和六四燭光悼念集會，因此六四紀念館破天荒設立一個小場區，將八九民運北京的場景與歷年維園六四燭光如海的畫面結合起來，俾市民獻花悼念八九六四亡靈，拒絕遺忘。
米蘭昆德拉有說過，人和政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在今天的香港，我們感到特別的切膚之痛。守護記憶，我哋每個人都係有責任嘅。魯迅曾經講過：墨寫嘅方言掩蓋不了血寫嘅事實。只要今日我哋每人多走一步，再大再廣嘅打壓，亦都阻止唔到我哋將史實傳播出去。
有記者問及今年在國安法之下第一次六四紀念日，會不會擔心展覽內容觸犯國安法？會不會因為國安法而刪減展覽內容？盧偉明回應表示，展品全部都是歷史，不擔心國安法之下有法律風險。他又呼籲市民參觀六四紀念館，將八九民運這一段歷史薪火相傳。
其實主要圍繞住就是32年前的八九民運，我們的內容、我們的展品、我們的材料全部呢都是歷史的史實，並不會呢產生任何的法律的風險。除非我們說今天的香港連講真相、連講歷史、連講事實都是犯法，否則呢我們的展覽一如過往32年一樣，將89年的北京史實和香港人32年的堅持原原本本、真真實實地寫出來，希望大家都能夠透過這個展覽將這個史實傳開去，跟我們的下一代講，薪火相傳下去。
支聯會秘書蔡耀昌表示，六四紀念館是私人地方，疫情限聚令並不適用，為了避免感染風險，紀念館使用網上預約的形式開放參觀，遇上參觀者眾多的情況可以潮水式處理，避免大量人群聚集。他認為展覽合情合法合理，不會有法律風險。蔡耀昌重申，支聯會評估當前香港的形勢，在嚴峻的政治和法律風險之下，今年一定要小心處理悼念六四的活動。他個人在六四當晚不會到維園，支聯會常委和成員亦都不會以組織的身份到維園。
我個人昨天有記者問到，我亦都表示我個人是當晚不會去維園，我是會在6月4日晚上在六四紀念館這裡去進行六四的悼念。我相信支聯會的決議，我們每一個常委都是非常清楚，亦都並無異議。但是當然我想每一個人 他以個人的身份是有他的權利和自由，在這點上面支聯會是沒有辦法干預。
對於今年可能是32年來維園首次沒有六四燭光如海的畫面，蔡耀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感到很難過，但是他強調首先要考慮大家的安全，他呼籲香港市民認真評估，考慮在合法安全的前提之下繼續以不同的方式悼念六四死難者，而支聯會亦都會因應目前的形勢首次在六四紀念館設立悼念區。
我哋所以亦都要特別係今年係喺六四紀念館裏面，係我哋相信作為其中一個可以做嘅一個形式，係歡迎市民係嚟到咧係作一個嘅悼念。我哋好希望大家都喺呢個關鍵嘅時候，能夠以更靈活嘅方式去處理。我哋冇放棄我哋任何嘅原則立場，我係好相信運動要走落去，大家都要更加沉着應戰，唔係逞一時之勇。
五十几岁的香港市民方先生星期日带同一对十多岁的子女参观六四纪念馆，希望尽可能俾他的子女接触不被主观筛选之下的六四资料，他都会同子女分享当年香港人怎样支援八九民运的经历。他坦言香港的政治环境越来越困难，要把握机会参观六四纪念馆。
今年特别上来是和家人上来，是因为想當這個紀念館還在這裡的時候，我們盡量爭取去讓下一代認識我自己親眼見到接觸，即是當其時在香港這邊很即時看到的情況，我不想淹沒了在歷史之中，在我家人的記憶之中。
方先生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他的子女十几岁，有担心过他们和香港其他人的下一代要接受国安教育，只能够接触一些被筛选过的历史，他认为不是一件好事。他都批评北京当局不能够坦白勇敢地面对自己做过的事情，是令中国人蒙羞。
对香港不好事，对中国都不好事，即是我們的國家不能夠，這個國家的政權不能夠很坦白、很勇敢地面對自己做過的事，那是令中國人蒙羞。即是你看到人家外國人可以面對自己做過的錯事，但偏偏中國的政權不做到，做不到，只是即是只准報喜不准報憂，做錯的不要提。那我覺得這件事呢是對下一代很差的教育。
方先生表示，以往都有帶仔女參加維園六四燭光集會，去年和今年都因為疫情而不能夠參與。他認為疫情只是藉口，將來只要有機會，香港人仍然會出來悼念六四死難者。
當年尤其是當年我們曾經走出來，在風雨之中 去支持北京民眾的那班人來說，你憑我們一年兩年的燭光晚會是不能夠阻任何事情，一有機會我們始終都會出來悼念，因為那班受緊苦的天安門母親啊，或者沒有辦法很自由表達自己 的感受的中國人，都是我們都是記得他們。
對於有建制派人士認為國安法實施之後應該要取締支聯會，方先生認為支聯會過去已經承擔了很大的責任，舉行六四燭光悼念集會等的活動，傳承六四歷史。他認為當局就算取締支聯會，亦都取締不到香港人的人心。
我們在這個政權底下，他要取締一個組織他可以做到，但他未必可以，他一定不可以取替到人心入面那個要做的事情。即是你可以取替一個組織，但是每個人都會悼念，都會記得，我們會嘗試教我們的下一代。
去年支聯會多名常委和民主派人士在警方禁止之下仍然堅持過去30年的傳統，在六四當晚手持燭光進入維園悼念六四屠城死難者，據警方估計當晚大約有20,000人參與。事後警方拘捕20多名參與去年六四燭光集會的民主派人士，其中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和3名前任區議員岑傲輝、袁家慧和梁海晴，今年4月底在區域法院承認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被判監禁4至10個月，是香港首次有人因為參與六四燭光集會被判監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台高层官员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视讯会议，讨论关于终结新冠大流行的合作问题。由于台湾疫情持续升温，对新冠疫苗需求亦都是越加迫切。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向美方表达急需有取得疫苗的管道，美方对此作出正面回应。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在台协会安排下，该国机构执行理事林恩、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亚太事务副助卿费德伟、全球新冠疫情应对及卫生安全协调员史密斯在5月27日和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举行线上会议，就双方如何在应对并且终结全世界新冠肺炎大流行的问题上面加强合作交换意见。东亚事务局在推特上贴出双方开会的照片，台湾驻美代表处亦都转推国务院的推文，话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当日同美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亦都表达了台湾急切需要美方支持台湾有取得安全以及有效疫苗的管道。萧美琴在会后是对媒体话，他在会中持续表达了台湾防疫的迫切需求，争取美方迅速释出被称是纳入台湾。至于国务院新冠疫情协调员是史密斯作何回应，萧美琴说目前美方分配机制还是在研议当中，要等候确定之后才能够对外说明。台湾疫情持续升温，根据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统计，星期五确诊病例达到299宗，单日新增是死亡病例达到自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的19宗。截至是当日为止，台湾累计确诊总共有7315宗，其中6316是本土病例，确诊个案当中有78宗是死亡。就在当日，台湾向美国药厂莫德纳采购第一批的150,000剂疫苗运抵台湾。中央疫情指挥官陈时中说，六月仲将会有200,000剂的莫德纳疫苗送到台湾。在疫苗抵达之前，美国在台协会在脸书上贴文欢迎第一批美国疫苗首次抵达台湾。贴文当中说，美台在全球卫生合作方面是交流，亦都有长远的历史，他们亦都支持台湾取得疫苗的能力，他们正在努力同台湾各个层级就疫苗的迫切议题是进行讨论。贴文还加上了真朋友真进展的标签。截至星期五，台湾已经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人数为是33,716人，接种率大约是1%。由于疫情的紧绷，台湾总统蔡英文正在面对着民众殷殷期盼疫苗到来。星期四，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一场关于台湾国际空间的线上讨论上面，美国之音问前特朗普政府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卿黄之翰，华盛顿如何去回应台湾面临的疫苗困境。黄之翰表示，拜登政府之前曾经宣布将会对全世界释出2,000,000剂的疫苗，不过疫苗的分配涉及到一些因素的考量，如果需求、援助以及是否能够确保疫苗得到公平分布，但是这个并不是说台湾不能够得到疫苗。例如拜登同南韩总统文在寅峰会的时候，就宣布为那些同美军一起工作的南韩官方人员提供疫苗。虽然亦都有人说拜登原本可以很容易地对提供南韩的疫苗说不，因为南韩是一个已开发国家，亦都有很好的健保制度。目前是美国国会下属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 亦都是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的黄之翰说，他知道美台现有关于在这方面的讨论，应该有办法让美国提供台湾一些的疫苗，即使不够施打全台湾的人口，但是他亦都是一个善意的姿态，尤其是在去年的疫情当中，台湾在美国有需要的时候提供了美国以及全世界很多国家个人医疗防护设备以及协助，美国如果有对等的做法亦都是好事。蔡英文在脸书上面一篇贴文当中是指责中国干预台湾取得疫苗，他说台湾政府积极接近接洽是采购国际的疫苗，包括英国的阿斯利康、美国的莫德纳，至于德国的伏必泰疫苗，他们同德国原厂亦都一度几乎要完成签约，但是因为中国的介入延迟到现时都无法签约。向日本产经新闻的在星期五报道，日本政府正在研议对台湾提供部分阿斯利康疫苗之后，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表示，日本外相茂密敏充在一个记者会上面亦都证实有这样的事。报道提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向国外采购疫苗的过程当中受到了中国的阻碍，茂密敏充表示，确保所有国家和地区公平获得安全有效疫苗非常重要，台湾曾经在日本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协助，例如在2011年日本东部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台湾曾经向日本提供捐款。针对日本考虑向台湾提供疫苗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面重申，台湾获取大陆疫苗的渠道是畅通的，台湾当局借疫苗谋独不会得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星期三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加紧收集和分析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情报，并且在90日内向他汇报新冠病毒究竟是自然起源定是实验室事故的分析报告。科学家对美国之音说，要证明或者排除实验室泄漏的理论，需要对武汉实验室人员、设施、血清样本等范围广泛的证据链进行详尽可信的调查，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中国的合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拜登总统在声明当中表示，美国的相关国家实验室以及其他的相关政府机构要协助美国情报界的努力。与此同时，华盛顿将会继续同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敦促北京参与国际调查，并且提供所有相关数据以及是证据。美国科学家支持拜登总统的这个的举措，认为情报搜集以及是分析是十分之重要，可以为科学调查提供证据线索，但是对任何病毒的溯源工作以及是科学结论，必须以坚实的科学证据为基础，而不是基于相信或者是假设。在没有找到任何坚实可信的证据之前，不能够彻底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除了医学以及是科学媒体之外，谈及到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的一些新闻媒体，将新冠病毒实验室合成讲成是同实验室泄漏是混为一谈。这个里面首先是要厘清头绪的，就是新冠病毒实验室合成的假设早在2020年初就已经被科学界接近无可辩驳地证明，不是在实验室通过生物工程合成，或者是任何国家亦或是实体作为生物武器而部署。当时世卫组织曾经派出专家组赴中国进行调查，众多的国际科学家合作对新冠病毒进行了研究亦或是分析，国际知名的医学亦或是科学期刊发表了经同行评议的研究报告。声明说，情报界亦都赞同了广泛的科学共识，即是新冠病毒不是人工制作或者是转基因合成。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这份声明同时亦都指出，美国情报界将会继续积极地审视新出现的信息亦或是情报，以确定新冠病毒疫情究竟是通过接触或者是被感染动物开始的，还是是武汉的一家实验室的事故所引发。包括美国科学家在内的国际科学家当时的共识是，当时现有的数据和信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病毒是从武汉的实验室泄漏，但是在没有科学证据之前不能够排除任何的可能性。当时一位要求匿名的美国联邦卫生机构的资深科学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一个生物安全最高级别的实验室发生泄漏的几率应该是很少，但是不是没有发生过， 2004年沙士病毒就曾经从一个实验室系泄漏。纪录显示，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4月26号中国爆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亦即是沙士的疫情，到今已经有8宗确诊或者是疑似的病例，数百人被防疫隔离，其中包括两名的研究人员，他们在北京的一家研究实验室参与了该个病毒的研究。《华尔街日报》在5月24号星期一援引先前未有公布的一份美国情报，说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工作人员曾经在2019年11月份出现严重的病情，并且去医院寻求医治。其实早在一年多以前的2020年的4月份，该事件就被包括中国媒体在内的国际媒体广泛报道过。当时有舆论担心这些患病的研究人员可能在工作当中接触了病毒，从而造成了社会传播。但是当时的当务之急以及调查的焦点并不是在这个事情上面，而是病毒是人工合成有意传播的假想。2021年3月份最近一次世界卫生组织赴武汉调查团队的成员之一荷兰病毒学家吉帕曼斯接受美国全国各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提到了这个事情。吉帕曼斯表示，2019年的秋季一些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确实是生病，但是中国方面提供了这些研究人员病毒检测呈阴性的记录，证据并不指向实验室泄漏。当时众多的国际科学家发表了很多研究报告，当时的德督的病毒研究界普遍认可的结论是，科学已经接近无可辩驳地证明病毒不是任何科学家在实验室通过生物工程合成，亦都不可能是任何国家作为生物武器而部署。这样要从科学层面上面证明或者是排除这几名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造成的病毒泄漏的理论，病毒学家以及医学科学家都是对美国真表示，这个是需要十分之详尽可信以及涉及到范围广泛的证据链。科学家认为，如果要考虑以及调查是否是实验室意外泄漏的可能，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一般不外乎两种。其一，某研究人员在某实验室当中暴露于病毒并且被感染，感染之后在实验室外和其他人接触，从而导致病毒的传播。其二，实验室设施本身意外泄漏病毒，这个主要是因为不理想的生物安全操作以及实验室废物的处理规范。因此要证明是否武汉病毒所工作人员造成的新冠病毒传播，乔治城大学全球卫生安全中心教授索雷尔认为，需要首先查清以下两个简单的事实证明：武汉病毒所正在是研究这种的特殊的病毒群株，而该实验室没有理想的生物安全以及安全保障的措施，从而导致了病毒意外溢出，或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由于操作不当在实验室里面接触了病毒并且被感染，而在感染之后将病毒传播给是武汉的其他人。病毒学家马里兰大学微生物学与免疫教学的教授赵玉琪因为对艾滋病毒寨卡、就是、病毒研究的突出贡献，2019年当选为美国微生物科学院的院士。赵玉琪对美国之音说，要证明或者是推翻新冠病毒实验室以外泄漏理论，毫无疑问是需要以下的确凿证据。第一，就是该个实验室或者是设施里面发现并且隔离存放过新冠病毒，该个实验室或者是设施附近的地点发现并且是隔离存放过新冠病毒，与实验室有关联的工作人员在疫情开始前就感染了新冠病毒，和与实验室有关联的工作人员在疫情开始前体内出现了新冠病毒的抗体。赵奇说，除此之外要作出坚实的结论证明是武汉病毒所在2019年11月患病的工作人员传播了新冠病毒，还要满足到余下的条件，与实验室有关的工作人员曾经出现过新冠病毒感染所特有的临床症状，与实验室相关的工作人员的诊断测试是呈阳性。罗格斯大学化学与生物学教授理查德艾布赖特的睇法同赵玉琪是一致，他对美国之音话，寻找上面提到的这些证据需要对武汉的病毒实验室进行可信的医学调查。艾布赖特列出的这样一个线索清单， 需要查阅武汉病毒学研究所、武汉市疾控中心、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相关记录、样本、人员以及设施，并且需要检查电子以及纸张的记录，检查冷冻柜以及冰箱内的样本，需要与人员面谈，包括曾经同现任建造、维护、清洁、处置、安全动物设施、实验室以及管理人员，还包括对相关人员的血清样本以及是设施环境取样的调查。艾布赖特表示，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需要中国方面的合作。约翰法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高级学者阿达尼亚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社会是需要能够从武汉病毒学的研究所所获得的有关记录，以全面的记录以及篇目，武汉病毒所里面的在哪个时间点已经在研究的那些的病毒。阿达尼亚说，查看工作人员的医疗记录，以确定这些正在从事病毒研究以及接触到病毒的研究人员是否曾经被病毒感染过，亦都是非常之重要。他说，最重要的就是中国政府必须在这件事情上面具有透明度，中国政府缺乏透明度以及信息的混沌性，可能是导致了他们无法真正了解新冠病毒的起源，而且会阻碍人类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好应对的努力。根据公开的报道以及研究的文献，武汉病毒所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并未有从事对新冠病毒和其他近似病毒的研究。武汉病毒所曾经公开表示，该所最新正在研究的病毒是另外一种的叫做 RATG13 的病毒，这个是蝙蝠携带的一种同 SARS 病毒类似的病毒。汉堡大学在新闻声明当中说，有很多直接的迹象表明新冠病毒病原体来自实验室，并且是指武汉病毒研究所一位年轻研究员名叫是黄艳玲的，是第一位被感染的人。查清武汉病毒所以及其他的未有在武汉的病毒实验室里面是否会正在研究或者是存有新冠病毒和其他更加相近的病毒，这个是一个十分之关键的步骤。公共卫生专家普遍认为，对于新冠病毒的溯源的调查以及是取证，主要仍然是需要依靠中国政府的合作和支持。不过艾布赖特对美国之音表示，赢得中国方面的合作固然是十分之关键重要，美国如果要展开独立调查，可以先从美国境内潜在的重要调查对象系入手，寻找证据以及线索。美国的这些调查对象包括武汉病毒所的承包商、合作者以及联合著作者组织生态健康联盟，而此外还包括武汉病毒所以及是生态健康联盟的资助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减少国防威胁机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美国国土安全部以及是国家卫生研究院，以及是武汉病毒所和生态健康联盟的出版商，亦即是斯普林格自然以及是柳叶刀杂志。拜登总统在过去的星期三的声明指示美国情报机构努力搜集以及分析有关2019年新冠病毒起源信息以及是情报，并且作出较为肯定的结论，说明新冠病毒到底是自然起源还是始于实验室的事故。公共卫生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时期虽然一直在强调对武汉病毒所的调查，但是并未有推动任何实质性的调查，而只是向世界卫生组织推卸责任，假定武汉病毒所就是罪魁，指责世卫组织帮助北京掩盖真相。相比之下，拜登总统目前开启的病毒溯源行动是一种开放态度的调查，表明白宫坚信确定导致近60万美国人死亡的新冠病毒的起源非常重要。但是拜登政府认为目前还未有足够的证据无可辩驳地证明自然起源以及实验室事故两种理论当中的任何一种。目前有很多科学家，包括该个领域最杰出的科学家，企出来挑战世卫组织在3月20号公布的新冠病毒溯源报告关于实验室泄漏可能性极低的结论。18名科学家5月13号在科学杂志发表公开信话，还未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定是自然起源还是实验室意外泄漏， 引起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这个由18位生物学家、免疫学家以及其他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小组，在信里面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疫情起源的报告，并且呼吁对两个主要病毒起源假设进行更加广泛以及深入的调查。马里兰大学的病毒学家赵玉琪对美国之音说，科学界还未有掌握到他们所必须的信息去得出这样或者是另外一种的结论，即是病毒到底是自然发生的事件，还是是武汉病毒所实验室的泄漏事件。赵玉琪表示，但是他要强调的就是，只有在国际社会的参与之下，通过客观以及是独立的调查，才能够获得关键数据和证据。只有寻找到病毒的最初的起源，才能够有利于更好地了解造成当前疫情的新冠病毒，追踪病毒基因组序列的足迹。但是这个是一项长期艰巨以及复杂的任务，有时甚至可能需要近百年的时间。赵玉琪强调，目前他们仲未有任何的证据证明任何情况就是事实，除非他们已经证实了上述的一些证据，否则他认为他们目前无法以这样或者是另外一种的方式得出任何的结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继续时事经纬环节。长期以来，中国试图通过投资对中东欧国家施加影响力，希望在该地区是成为北京调动欧洲的支点，但是分析说中国在投资领域缺乏成果，而中国在国际社会日益强硬的态度正使它的形象进一步恶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立陶宛在5月22号星期六正式宣布退出中国和17个中东欧国家组建的17+1合作机制，表示该机制并没有带来实际的收获，并且敦促其他成员亦都离开，还称欧盟应该团结一致应对中国挑战。立陶宛的举动是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之间关系恶化的最新的迹象，但是在罗马尼亚的亚太研究所副总裁布林泽看来，在这个之前中国和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就已经恶化。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中国的经济承诺并没有兑现，该地区出现了幻灭感，同时欧盟和中国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紧张关系亦都影响了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因为其中的国家决定在这场新出现的冲突之中选择一方。中国在2012年发起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机制，当时承诺为中东欧地区的发展提供资金，在希腊2019年加入之后，该倡议总共吸纳了12个欧盟成员国和5个巴尔干国家，这些国家和西欧国家相比稍欠发达，但是该地区很快认识到北京未能够兑现它的承诺。数据显示，在2000年至2019年在中国对欧洲的1290亿美元的投资当中，只有不到100亿美元流入中东欧国家。相比之下，德国、日本、南韩和美国才是中东欧地区最重要的投资者。同时，很多官方宣布的项目亦都被严重推迟或者取消，其中17+1合作机制的旗舰项目 空塞鐵路在八年後才勉強成行。羅馬尼亞在去年宣布取消了與一間中國公司建造核電站的交易。近日一份報告還揭示出，為了掩飾中國在中東歐地區的投資缺乏進展，平息國民的質疑，相關官員試圖誇大中國在該地區的投資影響。這份報告寫著說，中歐和東歐政府傾向於對中國在他各自國家的存在進行誇大描述，官方數字往往包括中方以前提出但是從未實施的投資計劃、由中國貸款資助的基礎設施項目以及國際並購的結果。該報告的作者匈牙利的中東歐亞洲研究中心創始人馬圖拉對美國之音說，這些主要是由於政治原因，因為中國方面和中東歐的政治家都有興趣向他們的選民展示該地區的成功故事。自從合作開始以來，大眾對來自中國的資本流入的期望非常之高，而實際結果就令人失望，因此存在著一個缺口，政治家試圖填補這個缺口。事實上，這種誇大長期助長了外界的疑慮，就是中國成功地收買了中東歐國家，以投資貿易來換取對歐洲的政治的影響。但是專家強調，中國在中東歐的地區的影響力從來並沒有好像很多人認為的這樣那麼強大，而且在過去幾年之中一直在減弱。波蘭克拉夫科的亞博隆大學研究中國亞歐關係的教授卡瓦爾斯基對美國之音說，歐盟和中國似乎都被一種共同的誤解所困擾，認為參與的中東歐國家都和北京同盟。以上是美國之音傑西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人在这一天向那些在為國效力期間獻出生命的武裝部隊成員表達敬意。在這個場合，大眾懷念為了多數人的福祉而犧牲自己的少數人，銘記他們為捍衛美國以及他的理念所做出的貢獻。第一次紀念日是在1868年，那個是在美國南北戰爭結束三年之後，當時被稱之為裝飾日。在那一日，大約有5000人在華盛頓、阿靈頓國家公墓為20000座內戰期間陣亡的雙方軍人墓地裝飾鮮花。這個做法後來發展成為全國各地的習俗。如今美國各地的大城小鎮已有軍人和退伍軍人組織成員參加的遊行來到迎接陣亡將士紀念日。大眾憑吊墓地和紀念碑，有些人會佩戴小小的紅色的罂粟花緬懷陣亡將士。這個傳統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一名士兵寫了一首詩懷念1915年5月初在比利時伊霍爾殉命的一位戰友。那個時候鮮紅的罂粟花正是開始在田野草地和陣亡軍人墓地綻放，因此在每年的紀念日，全國各地公墓的石碑和紀念牌會湧現出一面面小旗和一束束的鮮花，裝飾住英雄軍人的墓地。而別在大眾翻領和扣眼的小小紅色的罂粟花，象徵住為保護國家和國家理念而犧牲的軍人，他們為了捍衛他們所信仰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們因為犧牲而贏得的榮譽將和他們同在，經久不衰。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